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常常你把我们放在黑夜当中，是让我们心里面被激发起那样一种向着黎明的一种的渴望。主，你把我们带入到干渴、贫乏、无水之地，是要让我们在里面产生饥渴，来渴望来更多的来经历你，像活水江河一样的丰盛的恩典的供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生遇到苦难，遇到痛苦，常常是你在提醒我们该回头了，不要陷在罪恶的那个迷惑和辖制当中。常常我们说主啊，你在哪里啊？为什么好像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但主说，我天天在呼唤我的百姓回转，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是因为我们不听从神，没有跟从回应神的呼唤，才会落入到各样的难处当中。主啊，就求你真的是来让我们的心思来回转，不再是一再在想自己要想的顺着自己的意念去想去行，而的是真的是回到你的意念里面，回到你所看重、你所关注的事情当中，来听你的声音，也真的是回应你的声音，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主，你的话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知道真是当我们来到你的话语当中，除去我们心中的帕子。我们不再隐藏，不再躲避，不再躲闪这个，让我们能够敞开的向着你的话，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来自由的运行，来动工，来光照，来洁净主，今天早晨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来，专心寻求你的弟兄姐妹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借着这些话，能够对我们每个人讲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啊！我们读到65章、66章以赛亚书这个越到结尾的时候这个精彩的部分都在这里那从63章第7节到64章12节这一段先知站在百姓的地位上，在问神向神来祷告。从65章开始，一直到66章整个这个结尾这一部分呢，就是耶和华在讲话不光是回应这个前面的祷告也讲出他们没有祷告的、没有祈求的新的启示告诉他们。就在这一问一答当中这个以赛亚书结尾了，然后就想起这个约伯记当初我们读约伯记也是。好长时间都在读这个约伯在问，朋友在回答，约伯又在问反反复复好几个循环，但最后的结束是怎么结束呢？耶和华出来讲话旋风当中耶和华出来开始说话，耶和华一说话所有的声音都 silent，他把最终的答案，把人心中的真正的需要讲得很明白了，所以不需要再讲了，所以结尾的时候都是以耶和华讲话为结束的以赛亚书也是这样所以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在65章到66章这最后两章经文当中，耶和华开始讲话在65章有两次明确讲，第8节第一节你看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这显然是神在讲话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第13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到66章又连着8次都讲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65章、66章加起来一共10次很明确的讲，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仔细来听那回到昨天结尾的时候，这个先知代表百姓在问64章11节说：“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在我们，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 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哦，问到这里的时候，耶和华就开始讲话了。耶和华没有静默，耶和华没有看见一样，好像不做事一样。你看今天的第65章的第六节说，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前面先知问说，你静默吗？你不讲话吗？你不做事吗？神说，我根本就没有静默哦，我必不寂寞，我也从来没有寂寞。你看第二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神天天在讲话啊，这个好像我们最近常常用一个词啊，叫对焦啊。什么叫对焦？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讲人听得懂的话啊，而且是针对他的心中的需要来讲话，这叫对焦式的传福音哈、啊。就是你要了解他在想什么啊，你讲的话他要明白啊，不是鸡对鸭讲啊，讲不通的啊。在这里我们就发觉，百姓所想的和神所看见的好像不对焦哦，那个焦点不在一件事情上。百姓看到的是说，哦，圣殿荒凉了啊，这个国家要被人攻击了，我们深受这些苦难，我们受这么多的苦，难道你不管吗？好像上帝关注点不在，最主要的不是在这里哦。所以65章哈，我们今天就读前面16节就好。我们就来看看神的那个焦点，关注的焦点在哪里？为什么百姓觉得神好像没有做事，而神却说我整天都在做事呢？显然啊，这个两方面的焦点不同。那这个信息哈，对于我们今天是非常实际的。我们最多的祷告是求我们身体生病了，家里遇到难处了，这些问题哈，就像百姓一样，深受苦难。我们把这些苦都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但这一章给我们看到的信息哈，为什么受这些苦？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不能绝对的讲啊，每次受苦都是因为人犯罪啊，这个大家道理都明白。但是常常，可以说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经历苦难是神要让我们回转啊。所以今天呢哈，我们看一看哈，神是怎么回应这个先知的祷告的哈，是很扎心的一篇的信息哈。因为当百姓陷在苦难当中，又在神的面前切切的祈求祷告的时候呢，神的回应却是这样的直接。第二节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啊。神的关注点是在他的百姓身上，神整天做的是呼唤他们悔改，这是神所看重的啊。苦难正是神唤醒人心，让人悔改，国家要灭亡了，那么荣美的圣殿要被毁了，这个居住的城邑要荒凉了，被称为神的选民的百姓受这么多的苦，神在做什么呢？神就是在呼唤他们悔改。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他们知道什么是善道，但他们偏偏去偏行，不照着去做，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不仅是惹神发怒，而且他说是当面惹神发怒，就像小孩子一样，你明明告诉他这件事情不去做，不应该做，但他偏偏做，而且不是偷偷摸摸的去做，是当着这个父母的面，他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对，还要神的面前去做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个他们犯罪已经不以为是什么了哈，他们好像没有把神放在眼中哈。而且神讲的话他们也觉得可听可不听哈，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在园中献祭啊，这是指那种拜偶像的方式了哈，在坛上烧香，也不应该献祭的坛上哈，烧香的地方呢去做啊，他们这个也在献祭也在烧香，但是呢却是对着那个偶像做的。第四节说，在坟墓间坐着哈，坟墓照着这个他们的律法的规定，那是污秽的地方，跟死人死尸接触的地方， 不要沾染啊，要远离的。在隐秘处住宿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读英文比较清楚啊，这个啊 ，spend their nights keeping secret vigil， 就是说他们在夜间在人不注意的时候，隐秘的地方啊，躲藏起来，在做一些他们明知不该做的事情。吃猪肉啊，不是指我们今天吃猪肉啊，我们今天天天吃猪肉啊。这是指这个圣洁的子民啊，神定规给他们怎样在生活饮食具体的每天的做事吃饭上面呢保持圣洁。那神告诉他们是不能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啊，那他们偏偏要去吃。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糖啊，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做的。而且不仅如此呢，第五节切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啊，自己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啊，常常去批评别人，指责别人。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我们中文讲说七窍生烟，人生气的时候，那这个呢是类似的意思，讲到神愤怒的公义的显明，审判。所以第六节说，看呢，这都写在我面前，上帝都知道都看见，他不会不管的，他说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讲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岗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所以这是神对前面先知的问题的回答。神所关注的焦点是在他的百姓要首先要做的是犯罪以后要悔改，要认罪，要回转，不要再悖逆下去。所以这个后面呢又把这个那个犯罪带来的结果啊再次讲出来，而且讲出在那些悔改的人当中神要做什么事情。这里有很明显的两批人。第十三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有一批人是得吃，有一些人是不得吃的，没有的吃的。这个你们呢不是指不信的人哦，这些人也被称为神的百姓啊，也被称为神的选民呢。但是在神的选民当中有两批人，一批人被称为神的仆人，一批人呢却是不听神的话，不回应神的那些人。第十一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 我的圣山，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所以这个你们是指不是跟神毫无关系的人，他们本来应该是在神的这个蒙恩的这个范围内的，但是他们却离弃，他说他离弃了，忘记了，然后他们不听从了，神呼唤他们也不回应了，所以这是这些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个是为自己要警醒，我们拣选是做仆人呢还是做那些悖逆的人，因为这两种人最终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有的吃，一个的是饥饿。然后接下来讲，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心中忧伤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诅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 称呼他的仆人。哇，这个听从神回应神和听见了却悖逆，这两种的结局，在这里真的是很鲜明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听见神的话，我们是怎么回应的，这一点是神关注的焦点。在耶稣里面，我们是蒙恩的人，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而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来跟随主。但当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回应神的，但我们里面有一种老的声音，旧的声音，常常拉着我们，牵着我们，甚至与圣灵的工作相抵挡。那我们在跟随主走成圣的这条道路上面，就是怎么来依靠圣灵，来依靠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全新的生命，去胜过不仅是外在的啊，我想很多的征战是内在里面的。当这两种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听见啊，是听见，但是有没有顺着啊，照着那个圣灵的引导去回应去行，那这个的啊，最终的结局是不同的啊。这是我看到啊，今天这个很扎心的一个直接的信息，神在关注他的百姓有没有认罪悔改啊，听从他的话，积极的去回应他的呼唤。
那第一节我看了就心里面很感动了，我就觉得我们神真的是很怜悯，因为像我们这些人，也就是以前也就是从来也不求问神，从来不寻找的，可是神当话就让我们就遇见了，就觉得神圣经里面好像什么地方有讲嘛，他用了各样的智慧，就是要把各样的好处给我们。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愿意接受他的恩典，他的祝福没有不给人的。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在国时小组看的一个见证，讲到在国内有一个女士吧，她是偷渡到西班牙，然后到葡萄牙。然后我一开始一听到这个是偷渡，我就在想说啊，你这个偷渡一开始就不对啊。然后之后我就想要看看她这个见证要讲什么啊。但是后来，我看到神在他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教导他，然后他又很勇敢啊，然后在过程当中他就承认，就是移民局来找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不能说谎，他就说实话啊，结果说了实话以后也没有被遣返，反而他们就给了他一个印还怎么样就留下来了，然后就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充满了恩典。然后看到他中间这边，就是昨天看到后来，我就觉得自己的原来的那个心态好像有点像法利赛人一样，就像他这边第五节讲的，他说对人家说你走开吧，你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好像是觉得我比他们好，他们偷渡就不应该就不对，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好像在提醒我，我并没有比别人更好。然后十五节我觉得跟这个相关，十五节开始我看不大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咒诅。后来早上我找了一些资料，然后再就想到昨天这个例子，我就想到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常常讲人家是法利赛人啊，就是好像有点在责骂别人，在咒诅别人一样，我觉得这个就像是这样，那个法利赛人在神眼中其实是不蒙神不喜悦他们的，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名，然后现在就被人家指着他们的名，好像是在咒诅一样。所以我就看到这几节经文，想到我昨天看的那个见证，觉得神给我很大的提醒。
大家可能注意到哈，这一章里面也出现了这个我仆人这个概念。我一开始就在想说这个仆人是指一个人呢还是一组人呢，那英文就讲到是一个多数的一个仆人哈，所以显然这个不是前面像五十三章哈讲那个受苦的仆人是指弥赛亚讲的哈，那这里面的我的仆人呢是指以色列人当作的渔民啊，那些回应神肯悔改肯谦卑自己啊，洁净自己的罪认罪的这些人啊。那第八节呢读中文也是读不大懂啊，但是对照英文就很清楚啊。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它实际上意思是说那个葡萄已经干了，葡萄已经不新鲜了啊。这个葡萄呢这个人主人都想把它丢掉了，没用了好像。但是呢他说葡萄中还有一些剩下来的那个汁，就是它没有完全干掉， 它里面还有一些汁啊，可以稍微有一点用处哈、啊，还可以解人的渴，可以挤出葡萄汁来哈、啊。它是这个意思啊。他说葡萄中还剩下一点点的葡萄汁，主人说这样的葡萄呢也不要把它毁掉啊，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的用处。然后接下来他就讲说，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就是说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就像一个干瘪的葡萄一样，不新鲜了、啊、已经没有多少汁水在里面，但是里面还有一些的渔民，就是这些的仆人，还有一些人少数几个还在听从神的话，还在回应神的话，还在照着神的话去行，虽然这个国家整体已经败坏了、但是因为其中有些少数的人呢，神还要施施拯救、啊、是这个意思、啊、而且他要把这一批的渔民带回来重新复兴他们、第九节说，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啊、这是后面神要做的、啊、借着这少数的几个人重新的复兴、这个国家，所以这是神将来的拯救的计划、
感谢主啊，这一章真的是神的回答使我们看见希望。昨天我们读到以赛亚，他在问我们还能得救吗？神啊，你还忍受得住吗？这个65节，神一回答就让人看见希望。这个一开始提的哈，神就是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召唤。神呢，不单是在召唤，他还扩大了他的范围，他的恩典是更广。这个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就是指我们这些外邦人。神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神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这样子给先知回答呢？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觉得有希望，那些不在我名下的外邦人，我都告诉他们我在这里，你们来信我，你们来寻找就可以寻见，那何况你们选民呢？我觉得要体会到神的那个心，我们心里就得安慰。我整天伸手招呼，神天天都在招呼，但是人听不见。为什么听不见？我一直在读下去，我就在想，我们人呢，想的是自己认为对的事儿，不去想神认为对的事儿。就像刚才牧师讲的，两个胶不对在一块儿，你想你的，神呼召神的，结果呢，没有办法，人就没有办法悔改到神面前。所以百姓当着神的面就敢去拜假神，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百姓认为我很勤劳啊，我在这儿拜神呐、啊，我很有敬畏的心呐、啊。结果拜的是什么呢？拜的是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和神要求差了108000里。我觉得关键就是人自以为是，以自己的认识为准的话，这个时候人就没有出路。神的呼召就是要我们回到他面前。所以我读到这里，我读到第8节，我开始也真是看不懂，但是后来我就发现，神在这种情况下人非常的愚昧，跟神的要求完全对不上的时候，总还有一些人是认识神的，神就开始分别处理。对于那些能够认识神的话，并且真正悔改归向神的人，神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仆人；而对那些把神当作偶像、当作这些物质去拜的这些人，神就认为他们一定归在刀下，一定最后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就会灭亡。 所以我觉得从十三节开始，神很明确的就是分别对待就有两种不同的结果。我的仆人是一种，你们这些自以为是按照自己想法来找神的人是另外一堆人。所以说你们最后第十五节，我也是在这一节中间想了半天，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他们想我们是选民，我们留下自己的名，结果呢是为我选民指着诅咒，耶和华必杀你们。好像他们留下的名是什么呢？是咒诅的名。这个咒诅的名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必要把你们灭亡，这是他们留下的名。而对另外一些人呢，神说我要另起别名称他们为仆人。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神要把这一些不多的人称为我所喜悦的，称为公义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抓住了神的要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在想，我们今天的信耶稣得救归回神的人，我们是不是清楚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聚焦要聚焦在主耶稣身上，而不是在我自己，我认为我看法我怎么样。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和他们一样要遭到同样被毁坏的命运。所以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真正的谦卑下来，要找着我们的主，我们就真正把他当主。人要降服确实不容易，但是呢，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降服在他面前，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会走在正路上。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在第七节讲说，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可是在生命记上不是讲了吗？ 不会因父杀子，不会因子杀父，而且也不会说父吃了酸葡萄，然后而子牙酸酸倒了。所以这种他这句话感觉让我觉得好像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一直不是很清楚，可不可以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你读下一句就明白了，下一句他就补充这个意思了。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接下来耶和华讲的。这个他们指谁？是指他们的先祖还是指他们自己？
自己。
对了，对，魏斌，他这个意思就在后面这一句里了。他们自己所行的也要先量给他们，就是说他们主要受的刑罚还是因为他们自己所行的，但是他们先祖所行的为他们造成了影响，他们最终受了神的惩治还是因为他们自己所行的。
Vivian， 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话，多半都没有把这后人翻译出来。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直到他们的怀中。哦，那个
声音比较小。
Hoffman Bible 是说，他们在纲领上讥笑过我，那些罪孽啊，一同报应，直到他们的怀中。这种报应会一直到他们的怀里面，是这个意思。
就是没有后人。
对，没有后人
啊，没有后人。
但是后人会受影响，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呀。罪会影响几代，不是说把父亲的罪归在儿子头上，而是儿子跟着父亲效法，他自己也在作恶。
Yeah，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后人如果自己作恶，等于是自己承担，因为是受了先人的影响。如果说这个后人是很好、很圣洁的呢？那这个罪是绝对，那就是就，所以说 OK，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后人变得很圣洁的话，不会因为前人，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些文章是讲说前人的罪会影响到后代，所以这个让我有点不太了解。
但是我们中国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怎么样，就歪掉了。有时候上一辈会影响下一辈的为人，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还是不会，所以说绝对不会父因父杀子，因子杀父。所以说如果后人是很变得很圣洁的话，他不会去承担祖先的罪孽，对吗？
应该不会，因为我们个人要对神负责。我以后我们读以西结书有一段特别讲到 这种报应的结果。
OK， 好，谢谢。
那个 我这一章有一种感想，就是我们刚刚很多人都分享六十五章一开头 那一节啊，后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在第十章就运用到这两节，他特别讲到外邦人蒙恩的事情。所以刚刚那个月华姐妹也提到，其实他间接讲的就是后来的教会，因为我们外邦人蒙福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顶撞神，他们拜偶像悖逆神，暂时被神挪到一边去了，所以我们外邦人因着这一点我们蒙福。那我是觉得后来十三节十五节讲那些仆人啊，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在教会时代我们所以蒙恩的人，我们真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从神里面得到非常多的好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是一个属神的一个群体，真的应该像牧师讲，我们常常要顺服圣灵，在圣灵里面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问报酬，不要问什么辛苦，我们要服侍神，造就人，当成自己的己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很严厉的。前一段讲到神对犹太人他们公义的审判，因为他们公然背逆神，拜偶像，而且自以为意。刚刚有一节说，十二节说，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这是神严厉的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虽然神有慈爱，但是对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不尽自己的本分，蒙这么多福气的话，将来神会找我们算账。所以我们这一章到最后那一段新天新地之前，我们就看见外邦人会归主，会得救，然后神才讲到后来的新天新地，在千禧年的光景。所以这个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种警惕啊，我们蒙通过神的恩典。以色列人的失败是一个境界，是我们一个好的需要警惕的地方。真正要敬畏神、爱神、服侍神，是我们的天职。
今天这一段我们在哪里啊？在这个经文的哪里啊？我们作为外邦的蒙恩得救的人呢，在第一节里面，就是那些素来没有访问我的、没有寻找我的、没有成为我名下的啊，我们就是这批人。第二节是以色列人被称呼百姓，我们以前不被称呼为百姓的，我们是素来不认识的。我们在哪里呢？我们是在第十五节里，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诅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就是在以色列百姓之外啊，蒙拣选的，听从神啊。因为在第十二节讲说，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这是神的百姓这个被神离弃摆在一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不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蒙了恩啊，靠着耶稣基督啊，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百姓，神的选民，然后呢也可以成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重点在哪里啊？什么人可以成为神的仆人呢？就是听神的话，仆人听主人的，你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哈，这一类的人被称为神的仆人。那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其实在整章里面，因为神当初这样拣选以色列人，那今天神拣选了教会，教会里面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被称为你们的这些人呢？相对于神的仆人这些人呢，本该他们应该是听从神的话，但却不听从的呢？ 所以这个信息哈，整篇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哦。你看，当初神拣选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落到这种光景。那今天的教会呢，有没有犯以色列人当初所犯同样的错误呢？我们个人呢？我们个人，我们可以对神讲说：“我是你的仆人吗？”我们愿意对神说：“我真的是甘心情愿听你的意思去行，而不行，而不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所以这个信息是对，也是整个啊，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